请掀开经本七十面，第七十面第四行，我们看第一章最后的一段。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深度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这个一段是教给我们转恶为善，佛法克时而论的。他的宗旨就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度一切众生。这个是无论是中国外国啊，大乘小乘宗门教下的，可以说都离不开这个宗旨。这一章讲无著卧室，这些众生造恶受报的这些事理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这末后一段呢，是来劝我们。这一段文前面一句是总结，前五段所说的。这个恶是在造因，痛啊，就是我们讲的花报啊，是现前所受的果报。烧是比喻啊，比喻来一生的三途果报啊，那就更苦了。底下一句说得好，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啊，诸位想想，这是多么的痛苦！啊，果报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大火焚身，这个痛苦还是短时间的，啊，这个身体烧完了，你也就不觉得了。可是诸位也知道，如果是堕得恶道啊，这个分身之苦啊是没完没了。这段事情不但佛法是这样说，就连基督教啊，这个天主教，你看他们虽然不讲六道，但是至少啊，他们讲三道啊，他有天堂，这有天道了啊。自己现在是人生，当然他也承认有人道，啊，他也承认有地狱道啊。是不信上帝的， 将来都要堕地狱，他相信有地狱道，所以六道里头至少他承认有三道。可是他对于这个地狱画那个地狱之图啊，他也画了一片火光啊，好像大火在燃烧啊。我们佛教里面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啊，也是画的一片火海啊，这个的确是不谋而合。经上讲的地狱种类也很多，这个大别有所谓啊，霸寒霸热。那个霸热地狱啊，那就没话说了，那当然是有火烧啊。即使是霸寒地狱、寒冰地狱，也有火光。所以佛法里面讲三途啊，地狱是火途，就是寒冰地狱也看到一片火光。啊，这个意思就是，他在里面受的那个苦报，就像火烧这个身体一样，就这么痛苦。那么这烧完了，烧完了死了，这地狱里头死了就好了，死了就超生了嘛。哎，他的问题也是死不了。啊，地狱里有所谓叫夜风啊，你看这个地藏经上讲，风一吹呀，他又活了。活了再烧再受这个罪啊，一日一夜是万死万生啊，这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个罪受不完呢，他可怕了。在这个地方啊，不是说一次这个罪受完了就没有了，不是的啊，永远受不尽啊，一直到受到你的业报尽了，你才能够离开地狱。所以这是比喻作烧啊，啊，咱们经上讲这个烧啊，也是说明火土啊，畜生道是血土啊，畜生死很难有善终，都是不得好死。不是被人杀了，就是互相残杀，啊，所以是弱肉强食，啊，死都要流血，所以称它做血土。啊，鬼一道啊叫刀土，啊，这三土啊，鬼一道叫刀土。鬼一道为什么称刀土呢？所以诸位要知道。这个鬼呀，胆子最小，常常有恐惧，所以我们讲人怕鬼。那换句话，你这个胆子比鬼还要小。哎，我们中国俗话说嘛，人有三分怕鬼呀，鬼有七分怕人啊。所以鬼怕人啊，比人怕鬼是严重的多了。所以你要晓得这个道理呀，是遇到鬼呀，胆子大起来，他就跑掉了，是啊，他怕你。如果你显得是怕他呢，这鬼就看得也很快，你胆子还不如我，那正好可以欺负你了。所以鬼呀是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啊，就好像常常有人拿着刀啊要来杀他一样，啊，恐惧感。那么这称之为刀土啊，这个地狱是火土，此地讲的烧，这三土里头最苦的一道啊。这是总结上面的种因必然有果报啊。下面呢，佛就劝我们，如果我们能从这个地方回过头来。回头是岸的，若能于啊自于其中啊一心之意， 断生正念，这就是回头。从哪里回头呢？其中啊，就是从五物、十物回过头来。这个是必要的，尤其是发心呢，要求生西方世界。这个是在世出世间法里面第一大德啊。为什么呢？你就要成佛了嘛。从凡夫地一生能成佛，这是第一大德。诸位要知道，这个第一大德绝对不是偶然侥幸能够得来的啊！所以说个实实在在话，念佛的人多啊，往生的人少啊。啊，就是过去台中李老师，他在台中住了40年。在台中创办了许许多多的佛教事业，台中念佛的人，我们概略估计一下，至少有50万人，我这个估计啊，只有比这个多，不会比这个少，我估计的很保守。这50万人当中，有多少人往生呢？给诸位说，真正往生，确实没有问题的，我想不会超过100人。50万人当中，真正往生的，这就很不得了了。为什么念佛的人这么多，真往生的人这么少呢？要晓得第一大德这个难呢。我们今天的确理论方法境界都明白了，要修德，凭什么德行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常常要回过头来问问自己。我们对于诸佛菩萨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仰仗阿弥陀佛，仰仗诸佛菩萨，我们用什么来对他？我们用什么来对待这个代代沉船的历代祖师？这个就讲到是报恩了。天天念的回向机，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做了没有？我们用什么来报是上报四恩？回向偈一天念好多遍呢，变成了口头禅呢，没有去做。做人人都做得到，所以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不一定说哦，别人做那个事情我做不到，做不到我心想到了就做到了，我力量做不到所以尽心尽力就是圆满功德 佛，佛实在是讲理的，不是不讲理的。啊，只要你有这个心，你的功德就圆满。啊，所以往往啊，真的有力量的人，他做圆满功德不容易。贫苦之人呢，往生容易，他的功德容易圆满。啊，你比如说有钱人，他有百万富翁，他拿一万来布施，是他百分之一。啊，贫困的这人一个月只拿几千块钱的待遇，啊，他能够说布施个两三千块钱，他半个月去掉了。啊，所以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啊，为什么我们看不起眼的、瞧不起的人，这种人往往能往生？殊不知啊，他的功德圆满。啊，在这个世间，大富长者前生修的福报，他的功德绝对比不上贫穷之人。虽然他拿的数目很多，做的事业很大，实在讲，他的功德不如贫穷人。啊，有些贫穷人谦虚。有钱的人傲慢，啊，他在寺庙出的钱很多，盖了一个大殿，这是我盖的，啊，走到庙里都是上宾的姿态，啊，要大家来伺候啊，接待，啊，这个福报就消掉了。那贫穷人捐一点钱，人家没瞧在眼里，看都不看他一眼，他那个功德圆圆满满的，一点没有折掉。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所以要回头，啊，要努力断恶修善。前面讲的这个我是我，是在讲范围啊，非常的广泛，不但恶事、恶行。不可以做，更要紧的要把这个恶念断除。这才是真实功德。所以要与这个实恶就代表一切恶。在这些净语言之中，净是境界，语言是因缘，这个恶缘能够在这个境界，能在恶缘当中一心之意，啊，制是制服啊，克制啊，就是要克己，要做克己的功夫。第一呢，就是不贪求。第一要把贪心断掉。啊，因为佛在一切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烦恼啊，第一个根本就是兼贪。啊，你看看姜维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金刚经》里面讲菩萨六波罗蜜，布施讲的最多，讲义里面跟我们解释的很清楚，啊，菩萨无量无边的行门，啊，所以八万四千行门、无量行门归纳成了六大类，这个就是六波罗蜜，六大类。六大类还可以归纳，归纳到最后啊，归纳成一条布施。布施里面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啊，有这三种。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就是无为布施。啊，你这个人持戒。 啊，持戒的人，一切众生对你啊，就不要提心吊胆了。啊，我虽然有钱，你看到了，他是持戒的人，他不会动我的，啊，不，就是心就安了。啊，持戒之人，我说话了，言语冒犯的时候，哎，他不会记在心里，他不会报复的。啊，所以叫众生呢，心里面得平安。啊，这是无微不至啊，持戒忍辱是无微不至啊。啊，精进禅定般若是法不施，所以你看看，他又归纳到最后啊，就成一条了，就是不施啊。所以由此可知，这个菩萨法了，从初发心到成佛道，修什么呢？不施而已呀、啊。还真的，不管哪个法门，这三类的布施全部都包括了。啊，所以要晓得，悭贪呢是根本烦恼的根本烦恼。啊，菩萨用这一个方法来拔除我们无量劫来的烦恼根本。用布施波罗蜜把它拔除啊！啊，学佛的人对于这个世出世间法还有贪心，这一生不能成就啊，往生就相当困难。不要以为啊，我现在不要讲，到临终再学。临终的时候啊，恐怕一下迷惑颠倒了的时候，什么都忘掉了。尤其临终业障一现前，佛号都听不进去，听到佛号都生烦恼。啊，我刚刚出家的时候，在云岩山灵济寺，啊，灵济寺那个时候有一个念佛会，啊，都是些福州的同修他们组织的，啊，这个念佛会一直到现在还存在。我出家那个时候，会长是王大松居士，啊，副会长林道奇居士，啊，林居士当时是台湾银行的乡里，啊，念佛很虔诚，他自己会敲法器，啊，所以每一次念佛，他来临终，啊，他敲法器临终。那个时候，寺庙里出家人少。那么到他临走的时候呢，不念佛了，因为他对寺庙贡献很多，啊，出钱出力，的确是维护不遗余力。啊，我们到那里去租念呢，通通拒绝。啊，他是癌症过世的，听到佛号就讨厌，啊，就叫我们离开，不愿意见到我们。你看。哪里晓得一个念佛会的副会长，啊，平常带领别人念佛，到临命终时自己不要佛号了，业障现前了。啊，这种例子太多太多，啊，所以你要真正有把握。这个生死有把握，那个秘诀就是两个字，放下。你有一丝毫放不下，都是你临终的障碍。啊，昨天下午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这个年轻人很可怜，啊，过去是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这一年当中啊，是赌博。他来给我说，一走到那个赌博场的门口啊，好像自己做不了主了，那自动就进去了，啊，当然每一次赌博都输钱呢， 出来之后啊，痛哭流涕，后悔不已。过两天他又去了，他问我是不是着魔了，问我有没有办法能够救他。实在这是他真的是有魔，魔是什么呢？魔是想啊，输的那个钱再把它捞回来，这一个念头就是魔。不服气嘛。所以我昨天劝他，你输的那些钱就算丢了，永远不要再想啊去捞回来。我说捞不回来的，只有啊再往下丢就是了，捞不回来的啊。你能够啊在这里真正下了决心，回过头来永远不再去了啊，好好的去工作啊，不要求不劳而获之财啊，我们中国人讲啊，非义之财啊。啊，不要用这种侥幸心理去求，这心安理得了嘛，你就不会惹这个烦恼了。啊，赌博的下场，你去看调查调查中国外国，到最后结果是家破人亡。这个是死路，不是生路啊。所以你要想真正能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道业，要往生啊，真的要一切放下啊，这个放下了，现在就要放下了，不要等着，哎，等着再过几年，再过几年那就来不及了啊，要下定决心。我们讲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个不是随便念念就算完了的，要认真去做啊！啊，报恩，最殊胜报恩的方法就是弘法啊，把这个殊胜第一方便的法门。尽心尽力的来传播推广啊，把它介绍给别人，这是上报四恩啊。遇到贫穷苦难，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啊去帮助别人啊，自己生活能够节俭一点，就能够多帮助别人一点。你们看看《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里面讲袁了凡的太太啊，冬天给他这个儿子做棉衣啊，他本来有两件这个丝棉袄，他把它卖掉去买棉花，袁了凡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丝棉贵，棉花贱，我把这个卖掉多做几件了，自己小孩可以穿，又可以能够送给帮助别的这个清寒的人家。你们看看传记写的啊，一家人能够这样的用心，他怎么会没有福报啊？啊，这些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这就叫一心致意呀。啊，我们生活实在讲要节俭呐。啊，孔老夫子五种德里头，温良恭俭节俭。啊，释迦牟尼佛也是节俭。啊，惜福啊。把自己的福报让一切众生去享 这是大慈悲心，这流露啊，也就是信德现前。我们今天起心动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这是迷呀！啊，想到自身的利益了，啊，这叫做颠倒。啊，所以这一句意思很深，非常重要。啊，要能够，换一句话说，这个一心之意呀，就是能够克服自己的欲望。啊，这个意都是不好的意，所以要克服它。啊，要施上报四恩，下济三途，这个意那是要发扬光大了。啊，那就不能要克制了，要把它发扬光大。端身正念，端是端正其身，言语动作都符合礼节，这是端身。佛法里面讲呢，不犯威仪是端身。啊，正念呢就是清净心。啊，正念是没有妄念的。啊，起心动念全是妄念。六根在六种境界里面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这也叫做正念。啊，正念什么人有呢？见了性的菩萨就是正念现前。在我们念佛门里面是理一心不乱啊，确实也是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在其他法门的修学实在讲是相当不容易啊，但是念佛法门呢有最殊胜的方便，这个正念就是佛号。我们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心里面都有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叫真理。善导大师教给我们专修啊，三业专勤啊，三业是身口意，身专礼拜阿弥陀佛，口业专称名啊，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意业是专想阿弥陀佛啊。你读经想经里面的义理境界，也是想阿弥陀佛啊。总而言之，我们心之所思、意之所念呢，都不离西方一正庄严，这样才能够决定往生啊！啊，我们这一生呢，就有价值，就有意义了。啊，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出不了生死轮回。啊，原因在哪里呢？绝对不是没有闻到佛法，如果没有闻到佛法，你没有佛法的善根， 这个地方讲经这一个半钟点你坐不住啊，你能够在这里坐一个半钟点听得还很欢喜，你过去世当中听过经闻过法啊，生生世世学佛得不到结果，原因在哪里呢？没有真正放下，这毛病在此地啊。你哪一生真的放下了，你这一生就成就了。可见的成就不成就关键在自己，不在别人啊，自己真正觉悟了，真正彻底放下了啊。如果我们有一点能力能够帮助别人啊，尤其是建立正法道场，那这个功德的确是无量无边的啊。夏莲居居士提倡这个净宗学会啊，那么这两年我们在海内外鼓吹啊，总共成立了11个，这11个净宗学会里面有一半呢没有道场啊，是借居士家里面成立的啊。净宗学会有道场的，新加坡有道场，香港也有个小道场，虽然不大嘛，它不是居士家的啊。屏东它有道场，但是屏东啊还是居士家的啊，并不是完全独立，那也很难得啊，相当不容易啊。我们这个地方算是一个道场。那么在国外的时候只有华盛顿地区有一个道场，我们达拉斯有一个道场，美国加拿大一共7个，还有5个净宗学会没有道场啊。这个是真正提倡正法，我们也希望有真正大彻大悟善知识啊，能够学者为师的，像我们中国古代啊，像范仲淹啊，司马光也是的啊，晚年的时候把自己的家捐献出来做寺庙啊。那个地藏经里面那更不必说了，那地藏菩萨九华山是民国老私人财产啊，地藏菩萨跟那花园捐出来的啊。这个是真正的有这种大富长者啊，这真正是菩萨，不是普通人啊，也得要那一个地方人真正有福报啊，有福报啊才会遇到菩萨啊，遇到这些长者啊，才能成就正法的道场啊。所以这个都是要感应道教啊。言行相符所作之成啊，这是心口意入啊，心真诚，他的言语作为呀，当然也就真诚了。 独作诸善，不为着。这句话我们细细的去体会释迦牟尼佛当年说法的真是苦口婆心啊。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在搞贪嗔痴慢啊，真正把贪嗔痴放下了几个人啊？就是你一个人啊，你在那里独坐诸山啊，别人都不肯啊，甚至你想做你的一家人还反对，你一家人不肯。这个社会上确实是如此啊，换一句话说，这个社会呀影响力太大了，有的时候一下觉悟了，哎，我应该要做，那再听别人说几句话了，这心又凉了，又退转了，啊，常有的，啊，还有做了以后后悔的，这个很多啊，啊，我们这个杭州南路的讲堂，你们也有一些同学去过的。简丰文居士捐出来的，他就告诉我，他当初捐出来的时候全家反对，家里人不谅解他，这么多的钱为什么就送给一个根本就不认识没有往来的这个和尚，一家人反对啊，他告诉我他自己呢捐出来之后后悔了一年，他说常常晚上睡觉睡醒了之后想一想，这无缘无故这么多钱丢掉了，那究竟是为什么想不通了。他一时糊涂啊捐出来的这是他告诉我的，所以他跟我讲，他说确确实实讲真心话，不是他自己捐，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啊，他说打印捐出来的真的是糊里糊涂的，好像是鬼神呢操纵了他捐出来的，所以他承认这个功德不是他自己的，不是他捐的啊，如果自己真正是自己捐的不至于后悔呀，所以他说这个道场是菩萨建立的啊，他后悔的一年以后啊才不后悔了啊。那么家里人看看我们这个做法呢也欢喜了，一家人现在都欢喜啊，我们总没有辜负他啊，不是像一般寺庙一样啊，所以他们看到很满意，菩萨建立的道场啊啊，这是简居士给我说出了内心的真实话了啊！你就想想谈何容易啊！啊，像他这种做法，为什么他不是有钱的人？如果真正有钱的人，拿这点无所谓啊。他把他做生意的本钱全部捐出去了啊！曾经有两年了，几乎到倒闭了。你看他那个事务所啊，最初还有一些人办公，最后只剩他一个，都辞掉了跑掉了，两三年没做生意，挂个空招牌挂上了啊，好像是在去年他跟他太太商量他要出家，他太太笑他，他说你是不是因为没饭吃了要出家了，他说人家出家是有了成就才出家了，你是搞得走投无路没饭吃才出家，这个惹人笑话了，所以他一听听也蛮有道理啊
他说我这鼻子走投无路嘛，这自家吧。啊，的确有感应，真是他讲的说天无绝人之路啊，在那个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你看有一些同学朋友啊，组织一个建筑公司，还请他当董事长，他怎么样也不肯干，结果跑到我们的十二楼佛堂里去问卦，听说问了七次都是要他当董事长。我说你这个董事长是佛学院董事长，这没法子了，这只好当了。啊，他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佛学院的董事长，如果赚了钱呢，佛菩萨保佑你们赚钱；赔了本呢，佛菩萨给你们消灾。说你这个心安理得了，这多舒服啊！不要操心的。啊，不要患得患失，啊，认真负责去做，啊，给台湾建筑界做一个模范，做一个典型，啊，绝不偷工减料，货真价实，啊，这个就是行菩萨道啊，啊，绝不欺骗社会，不欺骗呢这个雇主。我说你这样做就